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一周一周的带领我们来读你的话，而且你一周一周的向我们施恩，常在我们的深处来对我们说话，吸引我们能够来快跑跟随你。借着大卫一生的经历，主，你把十字架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这乃是引我们到荣耀里面去。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敬拜，向你感谢，向你赞美。主，今天你在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好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把更多的荣耀赞美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下22章。这22章是一篇诗，是大卫在他回顾他一生经历神蒙神拯救之后，被神高举做列国的元首，大概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一篇感恩的诗。那我们都知道，这撒母耳记下22章跟诗篇18篇几乎是一样的，如果你把它比较的话，那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诗篇事实上是大卫所写的，诗篇18篇，那撒母耳下呢基本上是先知写的。我们曾经讲过，撒母耳上跟撒母耳下基本上有三个作者，就撒母耳本身再加上两位先知，先知加特跟拿丹。所以当 这一部分大概是拿丹写的，那拿丹大概在写到22章的时候就引用了大卫之前所写的诗篇，把它摆在这个里面给他做一个结尾。那我们在读诗篇18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它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一开始的时候，诗篇18篇一开始的时候，它特别提到 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教育灵长。然后后面呢，他说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所以后面是一样的但他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大卫，这个时候大卫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了，但是呢他称他自己是耶和华的仆人，换句话说在他心目中做一个神的仆人远比做一个王更尊贵，他满足于而且他非常的喜乐他是耶和华的仆人，更重于以色列的王。我们晓得扫罗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是以色列的王，可是他不是神的仆人，他什么事都是为了自己的意思去做。当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一生写下他一生的诗篇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是他做耶和华的仆人是何等的尊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神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为的是来侍奉他所以做一个神的仆人比世上任何一个君王都还尊贵，这是大卫给我们看见的。那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仆人，更说明了一点，就是说他虽然好像坐在王位上，事实上真正坐宝座的乃是神，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按神的旨意来行。扫罗失败就是他做王40年从来没有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求问，但是大卫做王呢乃是按神的旨意来行，所以圣经上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好，那他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所以他这里讲到很多的仇敌，但是他把扫罗放在另外一边，他没有说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包括扫罗，换句话说在他心目中扫罗不是他的仇敌。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仇敌，即使有很多时候有冲突，但不是我们的仇敌。大卫没有把扫罗当成他的仇敌，所以他把一切的仇敌跟扫罗是分开来的。这一切的仇敌除了包括许多逼迫他的，许多 列国的仇敌之外，还有一个仇敌就是他自己，因为他里面有他的肉体，有他的情欲，这都是他的仇敌。但是我们知道，到后来神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一切的仇敌。所以等到了新约的时候，当圣灵在讲到大卫的时候呢，没有讲到他的失败，就只讲到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大卫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睡了。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他实在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的确救他脱离了一切的仇敌。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当来到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经过神的管教之后呢，他有神的公义跟圣洁在他身上，这是管教的目的，所以神的管教在他身上的确做到了神管教的目的，就是把圣洁和公义做在他的里面，把大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十八章的第一节跟撒母耳上不一样，撒母耳下二十二章，因为撒母耳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没有第一节，没有诗篇十八篇的第一节，所以诗篇十八篇的第一节也蛮重要的。他说，他一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句话很宝贵，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他不是说耶和华给我力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力量好像是一个恩赐，神给我们力量。但在大卫的心目中，他经历了一生经历了神之后，他觉得力量在他来讲是一个人，乃是讲的我们主说的，意思就是说，当如果把主拿去的时候，他就没有力量了。但是当主在他身上的时候，任何的环境来，他都有力量，因为神是他的力量啊。这就是我们想起哥林多的前书第一章的末了特别讲到，神又使我们的主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不是给我们智慧，神就是智慧，所以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神也不是给我们一个公义，好像是一个恩赐，或者给我们一个圣洁、一个救赎。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单单追求恩赐，我们可能会失去主。但是当我们有主的时候呢，你就有力量，你就有智慧，你就有公义，你有圣洁，你有救赎，因为这些都是主的自己，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大卫回顾他一生的经历，从他未出母胎，神就已经拣选了他，然后在他从小，耶和华他的父母离弃他，但是耶和华收留他，当他单独的在那里牧羊的时候，神拣选他，神使他与神亲近，把他从羊圈中招来，立他做以色列国的君，而且保守他多次出生入死，化险为夷。所以他回顾他这一生的经历，他心中充满了感恩，所以他流露了他向神的爱，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我们的这一生，我们想到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向他发出感赞，不是我们爱他，乃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因着他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不向他发出我们的爱情。所以这是第一节啊。那之后一直到末了诗篇的十八篇跟撒母耳下二十章几乎是一样的，除了少数的地方，如果你把它对照一下少数的地方不太一样之外，基本上它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撒母耳下 二十二章的第二节，第二节跟第三节啊，他特别讲到，神是他是怎么经历神的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这个岩石跟磐石啊，在英文来讲都是磐石，但在原文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中文翻得很好，他讲到岩石，岩石是指着很高的磐石，他注重它的高度，那磐石呢是注重它的广宽广，所以你看第三节我的磐石跟三十二节后面也提到磐石，三十二节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这是同一个字啊，就是比较低的磐石，以及第四十七节啊，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重。所以这里的磐石都是指的低的磐石啊，岩石是指的高的岩石啊，这是不一样的啊。大卫经历过他的神是他的很高的岩石，大卫也经历过很这个低的广的磐石啊。这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啊。所以他第二节一开始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神是他的高的磐石，我的山寨，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有经过山寨，山寨就是他那个坚固台，山寨原文就是坚固台，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你看一下撒母耳上二十二章，我们翻一下撒母耳上二十二章第五节，撒母耳上二十二章第五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所以他那时候是住在山寨啊，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啊。所以这里的山寨就是他所经历的山寨，但是呢，这是一个地方，像个山洞一样啊。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也是一样啊。撒母耳上二十二章第四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所以你看这山寨，但是大卫在经历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说那个山寨，他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山寨。就表面上他好像躲在一个地方，但他知道他是躲在神的里面。所以他的这是他的经历，所以他说我的磐石，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啊。那这里的救主跟第三节的救主不太一样啊，第三节也提到我的救主啊，第三节最后面他最后一段他说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啊。这两个救主不太一样啊，前面这个救主人就是说当他在各样环境里面的时候呢，神把他从那边拯救出来 deliver 出来啊，把他从那边拉出来。但后面的救主呢，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救主 Savior 啊，所以强调来是他主，他做成了一切，他是我们的救主。前面是强调在事情上面啊，他把他从这里拯救出来啊，所以他说啊，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啊。这第三节讲到我的神，我的磐石啊，它可以翻译成我磐石的神啊，所以事实上是一样的意思，我的神，我的磐石啊，我所投靠的啊，也可以翻译成他是我的力量啊，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在他里面我有力量啊。所以大卫在经历主的时候啊，他特别经历到他在主里面的时候他就有力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在主里面有力量呢啊，除了我们要住在主里之外啊，我们还真的要学习啊，要等候他啊，因为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所以我们常常在知道很多神的话，为什么没有力量呢？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等候不够啊，所以我们需要等候，因为我们事情一来以后我们就慌了，我没有安静在主的面前的等候，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学习常常安静在主的面前啊，因为那等候他的一定要重新得力的啊。当然，比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大卫是的确在很多的苦难里面，他懂得怎么来等候他，所以他说，他说我是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神不仅是他的力量，神也是他的盾牌，盾牌是防御用的。我们知道大卫经过 好多时候神就是他的盾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扫罗几次拿枪要刺他，但是被他躲过去了，枪刺在墙上。这都说出了当他在经历这些的时候呢，神是他的盾牌，神帮他挡住了，不是说他机灵，而是神是他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这个脚呢，一般我们对这个脚不太懂，这个脚就指着牛的头上的那个脚。因为特别在以色列地，特别在河东那个巴山的公牛，他们那个脚是很厉害的，所以他说他是拯救我的脚，脚代表他的力量。我的高台，高台就是很高的塔，所以他在那里安全，而且看着远，所以这个高塔就好像他可以在这里守望，这代表说他学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又是我的避难所，避难所就是逃城，所以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特别有规划一些逃城，如果你不小心犯了罪，人家追逼你的时候，你可以躲到逃城里面去。所以这里的避难所就是逃城。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讲到的都是什么呢？他是我的。这里讲到我的，就代表是他的亲身的经历。换句话说，他不是听来的，他不是读参考书来的，他对神的认识来是自己的经历，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听了很多别人的经历，问题是我们自己有多少的经历。那你的经历越多了，你就发觉神是你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雅各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也是我的神。所以大卫知道神是他的神，因为他跟神面对面，他跟神有亲身的经历，所以每一个他形容神的岩石也好，山寨也好，救主也好，都是神的丰富，神的一个性格。所以圣经上提到好多神的名字，比如说耶和华以勒，这些都是神的一个性格。只有当我们经历的时候，亲身经历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讲。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卫能够有这个亲身的经历，是从痛苦的环境逼迫逃命而经历到的。所以如果我们都喜欢过一个很平顺的生活，一个平顺的生活的确我们比较没有烦恼，但同时呢，我们就失去很多经历神的机会。但是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你要去找罪受，意思就是说呢，神按着我们的生命，按着我们的程度，他给我们量我们的环境，当这些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感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谢恩，因为借着这些艰难，他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为着这个我们要来感谢神。好，当大卫讲了这么多这些神是他的神的时候，你就看见他这边提到了好超过十次以上的，他亲身的经历关于神的各方面。那今天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岩石跟磐石。那什么叫岩石，什么叫磐石，在英文常常没有分，因为都是 rock。但是很奇妙，在希伯来文的时候，他讲到磐石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做高的磐石，就是这里的岩石，还有一个低的磐石，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民数记第二十章，我想为了，或是这样好了，为了我们 为了次序好了，这样来讲好了，我先教交通低的盘子好了，出埃及记十七章好了，好，这样我们让交通起来可能更顺啊。出埃及，我们先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五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我们晓得这是他们从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经过红海，结果他们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没有水喝了，所以他们在那边争闹，发怨言，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所以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所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要怎么样带这些百姓，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接着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带着你从前击打河水的红海的那个杖，再带几个以色列的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在前面，在河列的磐石那边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就有水流出来。所以这个磐石在原文希伯来文是一个低的磐石。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新约给我们解释了，因为如果你读新约的话，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他那边特别提到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这磐石就是基督。但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就给我们解释的更清楚了，所以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你翻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里，你会看得更清楚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两节给我们解释了刚才那一段话，因为摩西是代表律法的，基督这个磐石代表基督的，当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他给我们解释了，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我们原来在律法底下是被定罪的，我们应当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因为挂在木头上是应当被咒诅的，所以我们应当挂在这里。但是现在呢，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代表呢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受了律法的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然后呢，因为这个磐石被击打就流出水来，十四节就给我们解释了，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就是 临到我们，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那个活水呢就成了圣灵，我们喝了我们就蒙了拯救，所以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给我们看见的，这一个叫做 低的磐石。为什么说是低的磐石呢？因为他为我们降杯，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所以是这一段是有预表的，所以这一段的预表是新约给我们解释的，要不然我们读不懂的。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低的磐石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知道这段话啊。我们先看一下，耶和华说：“看哪、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我们知道这段话是摩西向神要求，他盼望能够。神把荣耀显给他看，那耶和华怎么说呢？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换句话说，摩西想要看神的荣耀，那神显什么给他看呢？显他一切的恩慈，所以神的恩慈就是他的荣耀。然后又说三十节，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呢，他只能看到神的背。所以神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啊，没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但是呢，当神过去的时候，你看见的就是他的荣耀。那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当然更美了，因为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所以现在神要怎么启示他呢？二十一节就是耶和华说：“看哪、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所以这个磐石是一个低的磐石，他我荣耀经过的时候呢，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换句话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位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来了，使我们长生在他怀里面。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神的面。因为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现在只要什么时候心转向神，帕子就挪开来，我们就可以面对面的来见我们的主，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他的形象，荣上加荣，从主的灵所变成的。所以这里的磐石，我们讲到这磐石都是低的磐石，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降杯，为我们裂开，让我们能够长生在他的怀里面，所以这是低磐石。那现在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磐石，就民数记二十章了，民数记第二十章，这时候呢，已经来到了什么了？来到他们旷野已经差不多走完了，要准备要进迦南了，就是已经很接近，已经差不多已经三十八年绕的差不多了，他们又来吵着要水喝了，然后又跟摩西争闹，他巴不得我们都，他说我们的弟兄曾经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看经过了三十八年还在这里抱怨，他们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呢？他们都忘记以前在埃及做苦工了，当然他们现在旷野，他们觉得是坏地方，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这时候摩西亚伦第六节，摩西亚伦就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必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那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摩西举水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然后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所以这也是米利巴水，跟前面一样。你知道神叫摩西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摩西用杖击打两下，然后对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然后就为了这件事情，摩西不能进迦南，因为他们没有在以色列的人的眼前尊耶和华为圣，所以这一次非常的严重。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很多人都说，为什么神对摩西这么严厉，因为在耶和华的在百姓的面前，神要显为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来解释，但有一个解释的方法，就是因为这里的磐石是高的磐石，就说出了我们的主已经复活升天了，你不能再击打了。因为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节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好像摩西在这里把他重钉十字架，重新击打他嘛。他已经升天了，他已经得荣耀了，你明明的在羞辱他，所以他这里有属灵的意思在。所以为什么那么严厉呢？因为这里是一个高的磐石，他已经升天了，他已经得荣耀了，不能再羞辱他了，不能再击打了。而且你知道，当这些百姓在那里发怨言的时候，神没有发怨言，但是摩西发怨言了。因为人看摩西的时候，摩西是代表神的，他代表错了，神没有发怒，摩西发怒了。所以你看，这个做神的仆人是不容易的，因为神是在以色列中，神要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在以色列中要得荣耀。好，所以这就可以我们看见，一个是高的磐石叫岩石，一个是低的磐石。那大卫都经历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撒母耳上24章，撒母耳上24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这里的磐石就是低的磐石，然后就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然后跟随的人就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是时候了。所以大卫就割下了扫罗的衣襟，没有杀他，但他心里就自责，后来就把扫罗放了，对不对？那这里的磐石呢，就是低的磐石。大卫经历了这个磐石，所以大卫说，你是我的磐石。为什么？因为大卫躲在里面，神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所以这个磐石是为他裂开来的，这是一个低的磐石。但是讲到高的磐石，他也经历过，就撒母耳上23章第25节，23章25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这里磐石在原文是高磐石，就是岩石， 啊，那住在马云的旷野。结果呢，我们知道扫罗就派兵来追赶他，在山的这边走，大卫急忙躲避在山的另外一边，哦，几乎要把他围住了。这时候神出手了，哦，就是使者来报告扫罗，腓力斯人来犯境，哦，你看扫罗正要把大卫抓住了，这时候腓力斯人来了，哦，好像道口的肉他又吐出来了，就回去对付腓力斯人。就大卫呢就来到了隐基地的山寨里面，所以躲在山寨里面。所以这个磐石是高磐石，哦，这就代表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哦，成为他的拯救，哦，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当大卫在讲这些经历的时候，哦，都是他个人的经历，哦，每一个都是他，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撒母耳下22章，哦，所以当我们这样如果去讲的话呢，那讲不完了，哦，因为他的经历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刚开始多稍微交通一点，然后我们很快的把这一章看过，啊，就因为他这一生的经历，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点啊，他的一点。好，第四节啊，撒母耳下22章第四节啊，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他说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换句话他现在已经在仇敌的手里面了，但是当他在那里求告赞美的时候，啊，当赞美的时候，他说我就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我们知道最起码他曾经落在腓力斯人加特人的手里面，对不对？你把他抓住了，啊，但神把他救出来了，啊，所以他写了金诗46篇，然后他另外写了一好像是34篇讲他被放出来的时候那个光景，啊，所以他最少写了2篇关于他已经在仇敌手中了又被放出来，啊，第五节，曾有死亡的波浪围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当我们在读大卫的一生的经历的时候啊，他真的是像他诗篇23篇所讲的，他的经历就像死因的幽谷，哦，所以他经历的都是死因的幽谷，因为旁边死亡的波浪来了，哦，匪类就是那些不敬虔的人，哦，的急流，哦，还有阴间的绳索已经缠绕他了，他准备要被带到阴间去了，死亡的网罗已经要网住他了，但是这只是死因的幽谷，还不是死亡的幽谷，是因的幽谷，但是神与他同在啊。所以第七节他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啊，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啊。大卫在写的时候是很生动的，因为他常常是在极难中求告，你知道当我们在极难中求告的时候啊，神在他的殿中都听见了。然后他说我的呼求都入了他的耳中，哦，第八节，那是他因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地基根基也震动摇撼。神发怒，神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所爱的人受逼迫，哦，所以每一次一个爱他的人如果真的受了逼迫，你不要看好像没有拯救，其实神在那里发怒了。发怒接下来呢，第九节，啊，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出焚烧，连炭也烧着了，代表神要准备行动了。啊，神不仅发怒，神要准备行动。啊，第十节，他又是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换句话说，神没有派一个天使来救大卫，神是自己下来。啊，神自己下来。你记得当以色列民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亲自使天下垂，神亲自来到，哦，然后第十一节，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大卫怎么知道神是坐着基路伯飞行啊？这是启示，因为没有人知道基路伯是怎么样，神怎么借着基路伯来飞行。你一直等到啊，你当你读以西结书第一章你就知道了， 因为以西结书里面讲的那个四活物，记得吗？对不对？但四活物后来你如果读到后面就知道，这四活物就是基路伯啊。但四活物，你记得他当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讲了四活物的时候，讲了基路伯的时候呢，然后他怎么讲呢？他说基路伯这个四活物的顶上是什么？穹苍，穹苍上面是什么？是宝座，宝座上面坐着人子啊。所以的确，基路伯到哪里去呢？他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去啊？所以你看，大卫在这里不是说随便按着诗意在写哦，他是有启示的。神的确是好像借着基路伯在那里飞行啊。如果我们不是读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还真不懂这个啊。然后在风的翅膀上显现，大卫怎么知道在风的翅膀上显现？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啊。撒母耳下第五章，第二十二节，撒母耳下第五章二十二节，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边，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们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看到没有？当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的时候呢，赶快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在前面了。换句话，耶和华是怎么样的？就在这里所讲的啊，耶和华他是在风的翅膀上显现，风的翅膀上一刮过去的桑树梢就有声音，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你看见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都是他的经历啊，或是他的启示啊。好。第十二节，我们再回到撒母耳下二十二节啊，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啊，四围的行宫就好像什么呢？好像神巡行的宝座。我们曾经讲过啊，神的宝座是立定在天的，在三层天啊。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在那上面呢，就是众天使围绕的。当然包括四活物啊，二十四长老啊，千万的天使等等啊，在这个地方是神永远的宝座啊，撒旦不能接近的啊，因为他已经被赶下来了啊。但圣经上也提到神有他的巡行的宝座，这时候撒旦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控告，像约伯就是这样被控告的嘛啊，所以他是巡行的宝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是他的四维的行宫。就好像现在我们的神呢，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出来巡行了啊！你看大卫形容的多好啊，这是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火炭、火光辉炭都烧着了啊！如果你读启示以西结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啊，或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啊，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慢慢的看十三十四节啊。至于四活物，就是基路伯，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啊。你看不但是火炭还有火把，火炭说到圣洁，火把说到光照启示啊，在四活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火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换上去它移动的非常的迅速，所以当神来拯救他百姓的时候非常的迅速，不会迟延，信靠他的必不会羞愧，因为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单言，所以大卫在形容这个时候真好。然后再回来看第十四节，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啊！你知道神有时候讲话的就像打雷一样啊！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啊，神曾经对主耶稣在讲说：“愿你真的荣耀你的名啊！”结果天上有声音怎么讲呢？我已经荣耀了我名，还要再荣耀。但旁边人听到什么呢？都在打雷啊！ 你如果读启示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记不记得启示录讲到七雷发生，七雷发生其实是有启示的。约翰正要写下来的时候呢，天使说不能写下来，所以很多人在讲到底这七雷是什么，他们想要知道，所以我就后来就跟他们讲，那你去读一下诗篇二十九篇，那边就有七个雷，或者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诗篇二十九篇啊。诗篇二十九篇啊，第三节啊，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你看，耶和华打雷就是声音嘛，他声音发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打雷啊，他的声音啊。第四节有两次提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震破香柏树啊，然后他的声音大有能力，他的声音蛮有威严，两次讲到他的声音。第五节讲到他的声音震破香柏树，第七节讲到他的声音是火焰分叉，第八节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落胎，你看这是七个雷，所以就看见每一次神发话的时候都好像打雷一样，OK， 我们再看回过头来看第十七节啊。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看起啊，十五节到十九节啊，我们看一下，很快看一下十五节到十，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水上大水上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神为依靠他的人征战，所以这一段给我们看见神为依靠他的人征战，所以我们要学习来依靠他，信靠他人，他要为我们征战，这是大卫在这一段所形容的。我们细节我们不交通了好，然后我们来看见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就给我们看见神喜悦大卫，而且喜悦他的原因二十节，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为他喜悦我。大卫是蒙爱的大卫也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神那么喜悦他呢？他接下去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的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所以这是大卫蒙神喜悦的原因，他是按照他的公义，按他手中的清洁，因为他遵守耶和华的道路，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典章他的律例都在我眼前没有离弃，我做了完全人，保守我远离自己的罪孽。有时候我们看大卫讲这些话，我们都替他捏一把冷汗大卫怎么敢讲这样的话但这也是说出了真的，就是说当神在我们身上做过了，对付过了之后他就不看我们的罪孽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洗得干干净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仍然说，所以公义，他的公义，他的清洁，他遵守神的道，他的完全，他的清洁都留下来了，他的罪被洗净了这是神的救恩然后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这讲了神怎么待人，神待人的原则、哦、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哦、这就是我们新约所告诉我们，你不要论断人，你免得被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们、哦、所以新约的原则也是一样哦。哦，他说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哦、所以我们要怎么蒙恩呢？要做在神的面前要做个谦卑的人、哦、我们常常不懂得怎么降卑，那神要让我们降卑，十字架要让我们降卑、哦、所以你看扫罗就像一个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我们记得示每也是弯曲的人，他是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啊、但是大卫在神的面前以慈爱待扫罗，所以神以慈爱待他、啊、但这些话其实也是对大卫自己说的，因为大卫曾经有失败，大卫也曾经也曾经乖僻，所以神也以弯曲待他，为的是呢管教他把他带回来、啊、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是神待人的原则，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啊、好，二十九节，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啊、所以这里很宝贵，就是说神要光照引导他、啊、所以他是在黑暗里面的时候，神是他的灯、啊、神照明他的黑暗，所以大卫不是没有黑暗，但神是他的光啊。大卫是借着信心仰望，所以神成了他的光。神不仅光照他，神也赐他力量。所以三十节就给我们看见神给他力量。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所以大卫他说，我借着你，他可以冲入敌军，前面好像很多的敌军，但大卫好像一个人就可以胜过敌军。因为在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在申命记三十二章也提到，如果我们真的遵守神的话会怎么样呢？一个人可以使一千个敌人逃跑，两个人呢可以使万人逃跑，然后借着我的神可以跳过墙垣，所以没有办法可以拦住他的征战。然后三十一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金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神的道，神的道路是完全的，不会错的。所以我们如果投靠他，我们如果信靠他，他不会错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艰难里会在想到底有没有错、啊、但是真大卫说神的道，他一生的经历是说神的道路是完全的、啊、他的话是炼金的，投靠他的，他做他们的盾牌、啊、除了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哦、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哦、你如果读诗篇十八篇的话、啊、它是另外一个解释， 它的原文是说使我的道路完全，使我的道路完全、哦、你看三十一节讲到神的道路是完全的，但是三十三节告诉我们呢，神使我们的道路也能够完全、啊、不仅神的道路是完全的，现在神让我们守在他的路上，所以我们的道路也能够完全、啊、三十四节、啊、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啊、你看不但能够快而且能够稳，很多时候快就不稳了，但他不但快而且稳，能保守他不失脚。三十五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教导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为了神亲自教导他怎么征战，因为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征战的神，他也是得胜的神，他能够教导我们征战。三十六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的确是神的温和使大卫伟大，大卫原来是被父母离弃，但神降卑，神的温和使他伟大。神他虽然被仇敌追逼，神的温和使他伟大，他落在非利士人手里面，神的温和使他伟大，他的一生都经历到神的温和使他伟大。好，三十七节到四十六节， 我们很快的看到就是他靠着神，他征服了仇敌，而且在人的面前他能够做这些见证。而且你看见他不仅外面有仇敌，里面的百姓也有增进，但是神使他做列国的元首。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37节到46节啊，你使我脚下的地不宽广，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以前我没有转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被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也不应，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增进，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来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都要摔残，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我们读了46节，好，所以你看在这一段里面呢，神不但使他脱离百姓的增进，神也立他做列国的元首。所以后来神的确让大卫做了以色列王，而且呢征服了周围的仇敌。所以大卫在写这个的时候，大卫认识一件事情，宝座不是他的，宝座是神的，是神抬举他，神把他摆在这个位上。所以当他在写诗篇十八篇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他是神的仆人，也真正做宝座的神，他来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王。好，47节他讲的耶和华是活神，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在这里现在他不仅他自己称颂他的神，他不仅自己尊崇他的神，他现在愿意所有的人都来称颂他的磐石，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尊崇这位神。一直到末了，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他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仅在本地，他更是要在外邦称颂神，歌颂他的名。而且最后他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是慈爱。换句话说呢，神赐恩给他不仅是因为他的公义，更因为神的慈爱。所以他知道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慈爱来的。所以这是大概我们在撒母耳下22章所讲。但是我们还末了我们还要提很简短的一些事情我们提几个点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22章第3节，撒母耳下22章第3节有一句话第三节有一句话，就是我所投靠他的，对不对？我所投靠他的那这句话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3节出现过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2章13节。2章13节，又说我要依赖他，这两节是同一句话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是我所投靠的，但事实上就是这里说我要依赖他那这句话是谁讲的呢？在希伯来书他是基督讲的话所以你看从11节希伯来书第2章11节开始到13节你看11节他怎么讲因那使人成圣的，就指的基督说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都是出于一，所以他，这个他是指基督他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说 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所以这句话呢是大卫在说的，但是呢也是基督说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要来看一下撒母耳下二十二章的第五十节有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对不对？那在新约呢，罗马书十五章，基督也讲了这同样一句话。罗马书十五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第九节，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那这里呢，它是从第八节来的，因为第八节讲了基督，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说，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所以这个我是指基督说的。好，我们再回到撒母耳下二十二章五十一节，撒母耳下二十二章五十一最后一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里的后裔我们知道在单数就是一个儿子的意思，所以这个单数是指基督说的，不是指所有的后裔说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整个撒母耳下第二十二章我举了三处的圣经，在基本上在新约都是指着主说的。所以大卫在发表这个的时候，其实是发表主的经历。所以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主在这一篇里面，我们的主是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譬如说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第二节到第七节，这讲到什么呢？这讲到我们的主他在受苦，他在受死，那时候他在依靠神。所以大卫在讲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赎。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专心的依靠神，神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救主。他在地上遵行父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受试探的时候，他被拒绝的时候，他在担罪的时候，他在受公义审判的时候，他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大卫在写到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大卫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的主呢是经过了死亡的谷。所以当大卫在发表的时候，是我们的主他说有死亡的波浪环绕他，匪烈的急流使他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他，死亡的网罗临到他。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父听了他的呼求。所以从第八章的第八节到十九节呢，就讲到父怎么听了他的呼求，把他从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带上复活。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父，譬如第八节，那是因他发怒的父，这个他是指的父了，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震抖，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你知道摇撼，你知道当我们的主从他断气的时候，地都震动，坟墓都裂开。你看这一段就形容他这时候，然后呢鼻孔冒烟上腾，从他从口中发出火，发火燃烧，连炭也烧着了。父神开始行动了，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从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讲到我们的父神亲自要把我们的主在三天以后要从坟墓里面带出来。你知道当我们的主要复活的那一天，有很多兵丁在那里看守，对不对？然后有一些门徒站在很远的地方哭泣，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 那个整个空中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在围绕在这个坟墓里面，不让主出来，因为他们要把主锁在这个死亡的里面，因为他们是掌握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但是神怎么这里怎么讲呢？我们的神怎么说呢？譬如说我们看第十七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从死亡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使我强比我强盛。十三，我们看十五节，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所有这些阴间的这些仇敌都四散。他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所以你看见他把我们的主从高天伸手抓住，从大水中拉上来。然后呢，从二十节开始，他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们的主才是真正那一位神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把他带到宽阔之处。所以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讲到什么？主的升天。所以主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满足神一切公义的要求，神圣洁的要求，他讨神的喜悦。所以二十节你看接下来怎么样呢？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所以这都讲到我们的主，他是那一位完全人，所以神是以慈爱待他，以完全待他，以清洁待他。神是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所以这些话事实上是讲到我们主说的，这我们的主是这么的完全。然后二十九节到四十三节就讲到主的得胜，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都讲到主怎么得胜，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所以复活的升天主带着能力，除了神，谁是我们的神？除了磐石，谁是磐石的？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行他的路，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的温和使我伟大。所以主在地上特别讲到，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魂就能够得享安息。好，四十四节到五十一节就讲到我们的主的再来，他在新造中他做元首，他在万有中他要居首位，他在国度中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正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神，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我们的神要再回来，在地上建立国度，要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荣耀权柄爱戴智慧能力都是属他。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在还剩下不多的时候，愿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忠心，能够更多的爱你，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能够等候你，等候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回来的时候，能够在地上建立国度，让我们能够与你的国度有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